是的，但愿主的爱与喜乐借着圣善的灵继续充满着我们的心。现在也让我们求圣灵来指教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圣善的灵，求你赐下智慧和悟性，好让我们得以明白上帝的心意，并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那引导我们成圣和永生之道。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哈该书一章十五节至二章九节。哈该书一章十五节至二章九节，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有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汝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我们，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寒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也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做个低头做个点转祷告。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充满荣耀的殿。在哈该书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借着哈该来告诉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伯，来鼓励他要来为这个殿来重新建造，并且应许将来这个殿会充满荣耀，胜过过去以前的这样的荣耀。那我们也注意到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就读经课特别讲十五 B， 就是那一段经文那一节的里面的下半段，其实就是一个日期，就是六月二十四日。那么二章一节呢，又在另外一个日期是七月二十一日。到底这两个日期有什么意义在存在呢？哈该书以及另外两本书，就是撒加利亚书还有以西结书，在圣经里面是三本唯一有提到详细提到日期的三本书。所以从哈该书以及那另外两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这个历史的背景。那哈该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好像还不大动，不听话。OK， 好，希望他就听我的这里。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差不多在七十年前，那个时候犹太人被巴比伦来侵犯，那么把国内的犹太人都捕到掳去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去。 上帝借着耶利米书有这样的应许，说七十年后他们会回归。结果果真的七十年后，新的朝代兴起了，就是波斯马代的这个帝国取代了巴比伦的帝国。当时的第一任的这个国王古列王就让犹太人回归他们的家乡，那么就分成三批，三个不同的时段。第一批呢，就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那么所罗巴伯也被委派成为犹太省犹大省的这个省长，因为犹大已经不再是成为一个国家了，只是一个省而已，成为省长。所罗巴伯带着这一群人回归以后，还有两批人，一个是在以斯拉，那么另外一批是尼西米，所以这个红线呢是后来那两批人群所回归的这个路线。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他们有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却面对多种的阻碍，当地的那些撒玛利亚人给他们很多的骚扰，结果建殿的这个工程就停顿了。结果一停顿，竟然停顿了差不多15年的时光。所以在哈该书的第一章里面，先知哈该就是告诉所罗巴伯以及这些百姓们说，你们应该重新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因为他们已经把殿的这个使命忘怀了，他们只是顾建自己的房屋。圣经说，你们只是顾建你们有天花板的这个房屋，就是说你们的房屋装饰得那么漂亮，但是耶和华的圣殿却在那里荒凉。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个日期，第一个呢就是1月24号，然后呢就是7月21日。24号那一天是说什么呢？原来在第一章里面，哈该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开始重新的建造，结果百姓们在所罗巴伯的号召之下果然开始动工，所以6月24号就是为了圣殿而开工。但是想不到差不多一个月要过去了，就是下个月7月21日，就好像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耶和华上帝的话再一次的临到他们的当中，已经没有电池了，所以希望他们好，这里没有电池，所以希望他们帮我按吧。所以就上帝的话临到他们的当中，临到什么呢？上帝的话也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犹太人什么的话语呢？什么所给他们什么样的光景呢？基本上有三点，耶和华上帝要告诉他们的。第一就是过去，请按下一个。过去什么呢？就是看过去耶和华的圣殿。他在这里讲怎么样讲呢？他说，你们看过去，你们这些存留的人回想过去耶和华的圣殿。耶和华圣殿，这个耶和华圣殿是谁建造的呢？请看下一章吧。这一个图就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非常堂皇的圣殿。所以耶和华上帝说，你们今天存留的这些人一定至少要有80或者90岁才能够回想当年这个光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家乡70年，那么这个又在15年停顿等等，所以至少要80、90年这些老人家才能够回想当年耶和华借着所罗门王所建造这个堂皇的圣殿。但是当他们回想的时候呢，他们心中非常的灰心，因为他们怎么讲呢？他说看到当年的荣耀，而看到现在的光景，他们就好像现在毫无任何的东西在他们的眼前，所以是非常的灰心。所以 这时候呢，下一句话，耶和华上帝告诉他们什么呢？现在你们看现在的光景，这个光景让你们感到是怎么样子呢？不，已经以前的荣耀没有存在在你们的眼前，但是耶和华上帝告诉他们什么？他说，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祭司啊，大祭司耶稣啊，你当刚强，还有你们这些百姓啊，你们也都刚强做工。意思说，虽然现在的光景比起上以前的荣耀是在让人灰心，但是你们不要气馁，你们要刚强起来，来为了现在来开始做工。今天许的时候，我们不满意现状， 我们感觉到这个时候不像以前那么美好，我们许多时候存着抱怨的心，有些时候我们埋怨上帝似乎没有看过我们，没有帮助我们。但是耶和华上帝今天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尽管如此，你们应当刚强。正如在哈巴谷书里面有这样讲一句话，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圈里没有羊，那么棚里面有没有牛，但是我仍旧要因为耶和华上帝而欢心，因为救我的神而喜乐。所以在既然在现今的光景里面似乎没有让我们感到什么鼓舞的事情，我们应该仍旧刚强来面对现在，靠耶和华上帝来为主来做工。所以下来的另一句话，上帝告诉他们什么呢？下一个的这个图片你们看到，这个是现在的光景，这个光景就是他们所想象的所罗巴伯所要重建的这个圣殿，比起刚才所看到的所罗门王所建的这个圣殿，比真的是天渊之别。他们所建的只是个非常小规模的非常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小圣殿。所以凭着这样的信心，耶和华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刚强。所以下来耶和华上帝说什么呢？那我们看下来的另外一张的图片，就是说为了将来，为了将来你们要怎么样子呢？耶和华上帝说，下一章我们看，他说我们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要使这殿满了荣耀，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换句话说，当他们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面对周围的这个干扰，还有金钱上可能也有缺乏，上帝应许他们，我会为你们预备。其实我们看在以斯拉记也有同样的记载，当时那些当地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去告控诉大利乌王，他们想要请求大利乌王来停止他们这些建殿的这个工程。但是想不到大利乌王去翻查过去的国家的档案，发现原来当年古列王，就是第一任的波斯王古列王，下令让犹太人回归来建这个殿，这是古列王所下令的。所以大利乌王说这个工程不应该停止，不但要让他们进行，而且要为他们预备金钱，从国库里面提供所需要的经费。所以真的，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这是耶和华上帝所预备的。还有呢，耶和华上帝说我必震动万国，震动万国，因为在那个时代，虽然波斯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它是从历史的回顾当中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真的是震动万国，有不同的朝代重新的再起来。那时候以后有另外一个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国兴起了，不但版图是包括波斯国的版图，而且伸延到欧洲的地方。亚历山大帝国后来也被另外一个帝国来取代，就是罗马帝国，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所以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呢？因为罗马帝国的死刑就是十字架，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被抓去钉十字架。所以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呢，有一位君王，就是地方的非分封的君王，就是大希律，他为这个殿扩建而建造了另外一个圣殿。我们看下一张图吧。这殿是怎么样子呢？这殿说，我们再回来看这是这句话，因为我没法控制，所以法能够随心所愿啊。所以这里讲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下一张图果然是如此，为什么呢？这就是希律王后来重建所罗巴伯所建的那个小规模的圣殿，不但扩建，而且比当时的所罗门王所建的更范围更大。当年所罗门王用了20年的时间，动用了30000人的这个工人来建造那个堂王的圣殿。这个希律王呢，他起初只是用了15年，那么10000的工人，但是建完了之后呢，这个工程继续的在建造， 结果前后差不多80年的时间，当耶稣在圣殿的时候，这个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圣殿还继续在建造的当中。所以真的正如上帝告诉所罗巴伯了，将来的荣耀比先前的荣耀更大，果然是这样的如此。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当希律王建完了这个圣殿80年之后，建完了这个圣殿之后，那时候希律王已经不在了。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当时的凯撒帝皇帝进军耶路撒冷，烧毁了耶路撒冷城，因为当时犹太人反叛罗马帝国，所以凯撒皇帝派军进入耶路撒冷，烧毁了整个耶路撒冷，甚至连这个堂皇的圣殿，用80年所建成的这个堂皇圣殿也全部烧毁了。正如耶稣曾经预言说，将来有一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因为当火烧整个圣殿的时候，这个圣殿是用金包的，是什么贵重的这个黄金所包的这个圣殿，当它在大火之下溶解的时候，融进到那个石头的缝子里面，所以罗马军队进来的时候，他们为了他们要取的这些金，就把这些石头一个一个的拆毁，真的整个圣殿拆的夷为平地，完全一颗石头都没有在原本的地上。我们看下来一张吧。刚刚我们本堂有100位弟兄姐妹去以色列圣地来观光，他们一定看到这个所谓圣地的地方，圣殿的地方已经没有圣殿了，相反呢是一个回教的清真寺在那里。奇怪，耶和华上帝不是说将来的荣耀比先前的荣耀更大吗？为什么将来结果圣殿不复存在呢？到底这句话的应验何在什么地方呢？是的，曾经这个圣殿的荣耀大过过去的荣耀，而且上帝的预言、上帝的应许，许多时候就像是望远镜似的，英文叫做 telescopic vision， 就是你看到某个地方应验了，但是你再更深下去又看到另外一个应验的预言。我们看下另外一章吧。刚才说这件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下来的另一句话，我们看这里说，在这地我必赐平安。换句话说，这个荣耀不是单单是那个圣殿的荣耀，将来真正的荣耀就是在这个圣殿的地方有一位赐平安的人，就是和平之君。因为平安在原文的翻译也是和平，和平之君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将来后来所要更大的荣耀，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上帝的救世主，所差派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显现出那个真正的那个的荣耀。那么耶和华上帝在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讲那么说，我们看下一章吧。他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也看到犹太人的名字一定有连着爸爸的名字的，就好像我们的马来同胞他们的名字对爸爸连的名字连坐吗？好像穆罕默宾阿里，阿里是他爸爸的名字，所以犹太人的名字是这样子。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你。以你为印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印就是那个戒指，这个印啊，在当时君王有这个印呢，他盖章就是他的权柄。所以我以你为印，就是说你是一个皇族，你有那个权柄，我拣选你。刚才他说将来这地必有赐平安者，这个应许的实现呢，是要因为着你，因为是你，是因为你是我所拣选的印，能够实现这个将来更大的荣耀。那么将来所到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建立普世的教会，成为全世界的最大的这个荣耀。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在新约圣经马太跟路加福音各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看下一章吧。这个家谱里面两者彼此有不大相同的地方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一直来讲到约瑟，就是耶稣肉身的父亲。路加福音是讲倒反了，从约瑟一直讲回到 大卫一直继续到亚罗伯拉罕，然后到亚当。但是基本上虽然这两个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从大卫到耶稣之间里面的人物大部分是不相同的。奇怪，为什么两个不同的两个同样的家谱会有不同的人物在当中呢？这一章给我们答案。原来路加的家谱是讲玛利亚的家谱，而马太福音呢是讲约瑟的家谱。所以当中这些人物从所罗门到约瑟，还有另外一个大卫的儿子拿单到玛利亚之间的人物大部分不相同的，但是只有一个人物，或者连他爸爸，因为刚才讲说爸爸也是联名在里面，只有这一个人物在这两个不同的家谱里面同时出现。我们看下一章吧，就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所以当上帝说我拣选你，因为你是我的印，你是在皇柱子里面，原来他是大卫的后裔，在这个皇柱子的后裔当中，我特别的拣选你来实现赐平安者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换句话说，所罗巴伯跟他的爸爸，因为这爸爸的名字很重要，才能证明这个是我们所讲的所罗巴伯，因为可能有同名的，但是不同爸爸的人当然是不同的所罗巴伯。这是同样一个所罗巴伯出现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家谱的里面，彼此交叉，从不同的大卫两个儿子进入到所罗巴伯，又才分到两个不同的一个是父系，一个是母系的这个家谱的里面。换句话说，整个当上帝的计划里面，上帝的确拣选所罗巴伯来执行这个荣耀的计划，是平安者这个荣耀的计划。所罗巴伯是上帝所拣选来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看下一章吧。这个任务就是所罗巴伯参与，有份于这个大使命，有份于这个荣耀的大的计划里面。所以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也要成为上帝荣耀的计划的一部分。 C.S. Lewis， 我们看下一章吧。 C.S. Lewis 我们曾经在讲台中讲了好几次，他是剑桥大学还有牛津大学的教授啊，是文学家作家啊，而且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基督教的护教学家，这是在上世纪，他现在已经回天国了。那 C.S. Lewis 他讲过这一句话，中文的翻译我跟他翻译是叫什么呢？他说我们的愿望，我们对教会的愿望，不是单单是要看到荣耀，我们不是单单看到教会的荣耀而在那里欣赏这个荣耀，我们本身是应该成为参与这个所看到的荣耀。我们今天欣赏这个荣耀，但是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但愿我们成为这个荣耀的一份子。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许多时候抱怨我们来这个教会没得到什么，我们还是到别的教会吧，因为我没有得到上帝喂养我的所需要的灵粮，我来我要得到上帝喂养我，上帝没有我离开吧，因为这个是我不想要参加的这个教会。他是让我们想，我们回让我们来反映另外一个反应吧。那我们跟上帝说，上帝啊，不是你来喂养我，是我要怎么样来服侍你，我怎么样来参与你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不是在那里来批评，在那里等待，我们是在那里积极的我们的行动参与这样的荣耀。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功课带到我们智诺雅义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是智诺雅义的可能是会友，或者我们是来慕道，不论怎么样的情况，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既然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对智诺雅义堂，但愿我们也有这样的一样的一个反应，我能够跟这个智诺雅义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智诺雅义堂在过去几年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计划，到了现今我们的计划是要跟世界和好。跟世界和好 的意义是什么呢？下来我们讲说什么，看下来要成为一个灯塔，成为一个荣耀，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地方，因为灯就是光荣耀的地方。这个灯塔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影响社会，影响世界，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能够以智诺雅义堂为引以为荣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参与。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化解成我们所应该成就的功课是什么呢？所以知识会在过去几年经过不同的讨论、开会小组的讨论等等，我们对资料养育堂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的远景，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来参与资料养育堂的荣耀。首先在梯业，在我们的总堂梯业，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远景是什么？我们的所远景的光荣耀是什么呢？就是能看到成为市区的一个灯塔，我们要来服侍在那里的族群 CBD 的这个族群，每天他们在那里上班走过，在这个 CBD 的情况走来走去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要成为那里的市区的一个灯塔。今天有人说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有三个因素，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上帝已经为我们安排天时跟地利。我们看下一章吧。我们知道有一场在差不多三十年前政府宣告这是一个国家古迹，所以不管周围怎么样的金融区的等等的发展，这个资料养育堂是屹立不动的，不能够拆毁。而且呢，任何高楼大厦在大厦在底所建造的必须远离我们的礼拜堂5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你看到在周围不能够有建筑物，反而有桌椅，还有这个喷水池，不是我们建的，政府为我们而建，或者是发展商为我们而建的。这个是天时地利的这个美好的机会，但是我们要加上人和，人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参与在这个天时地利的这个大计划之下加上人和。所以我们在知识会在计划明年我们要来重新建造我们的体验，因为已经经过了25年前我们所装修的，现在已经有破旧了。我们不但要装修，而且要把这个圣殿重修成为让人家不是只是擦肩而过，而是让他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礼拜堂里面，开放让他们在那里休息，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耶稣基督那个福音。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下来有一些的光，一些远景，将来一年之后，我们明年 TA 在重修的时候， ETA 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搬到我们在这里，大家聚集一堂，英文崇拜还有印尼语崇拜都全部会移到我们这里，差不多一年的时光。但是一年之后，当我们重建后，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在低层的地方，这个厅的地方，大厅的地方，能够欢迎公众的人士在那工作的来到这里得到休闲，在那休息，甚至能够在那祷告。还有呢，下一站我们看到甚至在那可以在那里用餐，可以喝咖啡，所以在那里有一个非常，因为附近那个小贩中心非常容许，这里可以让他们有个机会，有一个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之下用餐饮食等等。还有下来一张，我们看到圣殿我们也能够开放，有限度的开放时光，让他们可能参加来听聆听一些的讲座。还有呢，甚至我们要安定按时有固定的时间，让他们能够来了解我们圣殿。就好像我们这里有我们这位弟兄天平弟兄啊，他本身对资料养育堂的历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啊，他这里带领一队的人参观，而且解释资料养育堂的这个历史以及建筑的特色。特别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的介绍，让他们了解基督教的一些的基本的概念。当然我们不能够传教，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基督教跟华人的这个价值观是配合的。就好像我们背后这个人字，整个圣殿里面有6个华人的这个中文的字汉字，让他们了解基督教是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彼此能够互相配搭的。还有下来一张，我们也看到我们能够在4楼有个祷告的地方，甚至再下来一张看到都在4楼有个天台的地方，让大家能够欣赏周围的环境，看在那里得到非常空 空间的开放，让他们心灵得到非常的美好的治疗。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彼此参与的，我们要可能可以请天明弟兄训练一般的青年人，甚至退休人士，在周日的时候能够成为讲解员，让那些路过的甚至游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街上出来一堂，甚至也能够间接的把基督教的信息传达给他们。还有这是 TA 的 TA 对我们 的展望是什么呢？下来我们看到 TA 的展望是成为社区的一个灯塔，要服务周围的居民。所以这也是天时地利的情况。为什么呢？最近李总理在国庆日的这个群众大会，他怎么样讲？你看这个 TA 度面对的是什么？这个南部冰水地区的地方，差不多有30公里的这样的海岸线，从东一直到西，非常广阔。下一看我们看到这里能够提供9000个公共的和私人的住宅的单位。在下一张我们看到，而且有更多的办公楼在这个我们前面，就一望无际的这样的这个海岸线，在那里将有非常多的住宅以及办公室新建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天时地利的一个机会。现在我们要加上人和在这里面，我想在这个群众这么多住宅的居民的当中，我们能够做两个方面的。第一，就是我们能够做学前的教育，教育下一代。所以我们在上个月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隔壁，我们的跟 St. James 的幼稚园联合开办了这个 Little Seeds 的 Preschool， 就是学前的教育。学前的教育，我相信今天将来有这个9000单位的这个居民，他们一定有这样的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前的教育来提供，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这样的基础来教导这些学童们。为什么这样的教导很重要呢？今年台湾5月的时候，台湾通过了就是合法同性结婚的这个法案，结果当时还有很多人空头赞成，他们觉得这是人的自由，应该赞成他们，虽然他们本身不是同性恋的，他们同情那些同性恋的人，但是想不到这个空头一通过之后呢，这些同性恋激进分子已经进入教育界的领域里面，告诉他们说小孩子从小要灌输，告诉他们不是课本上所讲的爸爸好妈妈好，同样的可以讲爸爸爸好，两个爸爸也可以，两个妈妈也可以，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也是可以同样组织家庭的，不是只是需要爸爸跟妈妈。这样的教育将竟然会进入到小孩子的心灵的里面。那些投票赞成的，想不到他们以为我们让这些人有自由，想不到他们的下一代会受到影响。但是只有当我们以基督教的这个教育作为我们的基础，我们能够确定我们以圣经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知道上帝所允许的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建立这个家庭，只有爸爸妈妈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从小我们就能够灌输这个健康的思想。所以这是从小一代的小孩子开始。另外呢，一个族群我们能够服务的这些居民呢，就是年老的人。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已经跟圣路加这个老人中心已经合作了许多年。我们施恩的弟兄姐妹们每个星期三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跟圣路加一起的参与这样的工作。圣路加的职员们不能够传福音的，因为这是政府的规定，但是我们以基督教会的身份进入当中，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每个礼拜，我们看下一章吧，每个星期三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们进入他们当中，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他们分享，跟他们一起玩游戏，跟他们一起交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的当中。已经有一些人甚至来到我们自乐野堂，有前面有位弟兄已经去年受洗了。还有不但是每个星期三，还有每个 每三个月我们跟他们一起去喝咖啡啊，这是最近我们在旧茂路 的这个 Hawker Center 喝咖啡，而且每年一年一次或者甚至两次我们跟他们一起去到户外来游玩，这是最近我们到这个江宁机场的第这个 Jewel 的地方跟他们一起欢乐的时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最后一章吧。出来牙一堂，我们有我们的远景，我们的荣耀。所以现在所邀请大家的就是一起来参与，一起正如响应我们今年130周年 的这个主题兴起发光，来发出这样的荣耀。我们有不同的途径，正如耶和华上帝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这是就是让我们也能够参与耶和华上帝那个金子和银子，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金钱来奉献，帮助我们的 TA 的重建的这个计划，或者也能够参与圣路加的这样的事工。等一下圣路加的职员们也会来到这里来做一些的介绍，而且也在向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来募捐，所以我们可以在 TA 跟我们的圣路加的事工上来参与有份，或者你也可以在不但是金钱方面，以你的时间来奉献你的时间给你的精神，参与圣路加的事工，或者参与我们的TA 将来的做讲解员，因为我们需要一批退休人士周日的时候来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些TA 介绍的这个讲解员。所以不论讲的情况，今天耶和华上帝通过哈该书跟所罗巴伯所给的这样的信息说，将来过去的将来的这个荣耀会比过去的荣耀更大，所能够促成的这样的应许，就是你跟我都有一份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同心合力参与这样的事工，来发扬光大。正如今年我们所呼吁大家的，让我们一起兴起发光，成为耶基督牙医堂的荣耀。那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有份于成为基督牙医堂的一份子，但愿我们来尽我们的本分，参与上帝你所呼召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但愿我们能够尽我们能力，在金钱上或者在精神上，在力量上，在带导上，能够付出我们一份的力量，参与上帝你国度里面的荣耀。愿主祝福和带领，祷告奉主圣名，阿门。